一次的啊，就是去年了。谢谢啊，去年的一个内容啊，我会有一点点的温习啊。听说迦南也是这样啊，就一半是讲之前的。不过你们应该不会抗议啊，因为的确你听，哎，好像没听过，因为忘记了，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多讲啊，没关系啊。好，我就讲回上一次一点点了啊，就是如果你看笔记，就是第十章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其实它有一大段啊，我就把重要的经文跟几句话放在上面，就让我们提醒自己啊，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那三十七节有一句话哈，就说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这个我们都可能都熟悉，但这句话到底说什么呢？是不是叫我们要忘记啊这个自然的这种家庭的伦理呢？基督教啊，是不是提倡说，凡是信耶稣的人就没有了父母了？没有家人了，是吗？啊，人家说你是邪教，对啊，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家庭是上帝设立的，所以这里是不是跟上帝自己的设立有冲突呢？其实不是啊，上下文你看得出来，基督在这里是教导门徒或是基督徒，要把人间的这些自然的这种情感啊，约束在对上帝的敬虔之下。意思说，很多人会认为爱父母、爱家人呢，是没有止境的，因为他们认为就是，哇，可能我们中国以前的一些古代的话说什么啊，愚孝啊，就是你孝敬到不合理啊，那因为他们觉得什么都应该做的，因为表示这个是自然的嘛。但圣经没有这样子讲的 ，OK？ 那圣经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些自然人与人之间、家庭兄弟啊姐妹之间的这种情感呢，是要被约束在一个敬虔之下，是因为人已经堕落了。所以人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孝顺父母呢，一定是很灾难的，是吧？你们有没有试过？或者你的父母，你按照你的父母的要求来孝敬他，也是很灾难的，对吗？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如果老人家的每个要求你都满足的话，你可能是害了他。所以你要明白，圣经让我们教导我们要去跟随的是，把这一切啊的情感情绪要放在啊对神的敬畏啊的下面。所以基督并不是叫我们去忽略啊，基督反而是要我们真正的去做到爱我们的家人。因为看起来哈，爱孩子、爱父母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自己说，其实没有人啊能够真的靠自己做到上帝所要求的爱家人，是吧？我们有时觉得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啊，但实际上我们心里面还是有愧疚的，因为我们知道离上帝的要求还是很远的。所以人呢没有办法，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的那个要求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而爱身边的人。你想我们做不到的啊！就任何一个人多么神圣多么克己，他都没有办法去尽心尽性，他可以偶尔了啊，但是他的爱呢从来没有办法完全是处于尽心尽性尽意跟尽力去爱上帝，以至于这样的去爱身边的人。堕落后的你跟我只有一个最好的可能，就是基于我们对自己的挚爱有选择性的去爱身边的人，这已经是很高尚了。你明白吗？啊，有些人更糟啊，就是他连这一点都不做了啊。但是呢，最好也只不过是我们因为爱自己，因为自爱了，连有选择的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啊无私啊，我们是有选择性的去善待啊身边的人。所以怎么办？如果我们最好也只是这样，离神的要求那么远，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上帝要帮我们了，怎么帮呢？他要帮我们，他是要先剪掉啊那个根的，就是人不爱上帝那个根源。人不爱上帝的根源呢，是因为人爱自己，不是说人没有爱，是吧？啊，有的做太太的啊，就抱怨她的丈夫说：“哎呦，我的丈夫不知道吃错了什么啊，没有感情的啊。”啊，天天就忙工作啊，天天就关在房间做他喜欢的事情， 啊，不会晓得跟人沟通，不会爱妻子，也不会爱孩子。哎呀，他一定是不知道什么神经线有问题啊，就是心里有什么病啊。没有问题，绝对正常。他的正常是表现得很淋漓尽致的。他其实很爱谁啊？爱自己啊。啊，反而是那些装出来的，你还觉得他正常啊？但还是爱自己。所以上帝其实没有给我们表面功夫了啊，就是啊，你要40%的时间啊跟孩子讲话啊，20%的时间你去祷告。上帝没有跟我们讲这些东西。OK?上帝就帮我们把这个自爱先剪掉啊！怎么把自爱剪掉呢？他就要我们用命令的方式哈，要我们去爱他。你说，如果人本来被神造就是爱神的，为什么今天会变成是命令呢？命令就是说，不由得你选，必须这样做，是因为上帝要帮我们的啊！他不断的要提醒我们，甚至他告诉我们，你违背这个命令。你的结局是死亡，是罪。因为如果他不把这个提升到是诫命的话呢，你不做没有后果嘛，对不对？就好像你开车在高速上面开车啊，你看到有一个牌，那个牌写着110，但是它跌在地上，你说啊，跌在地上110，不管我是因为跌在地上，我照样开150啊，好像家人没有结婚之前是这样的啊。开得特快啊，那因为那个牌都给他先推倒了嘛，所以他就没有事了，他开 OK。 所以呢，在上帝没有把这件事情讲成是命令跟律法的时候呢，人违背了也就不算是犯罪，因为犯罪是违背诫命嘛。对，但上帝要帮我们呢，他就把这个事情提上来，他说这是我的诫命，当你违背的时候你就是罪人，你罪人的后果呢是灭亡。所以今天你不要抱怨上帝为什么那么残酷的对待我们，因为他要我们得永生，他就要我们致死人对自己的挚爱。 OK? 所以他要我们去爱看得到的人啊，所以爱神也要爱人啊。那爱人是不救你的啊，如果爱人可以让你上天堂，我想这个社会主义都已经上了天堂了，因为他们特爱人了，爱到你都受不了。OK, 他们都好像舍己到你都没有话说，但是那些没有永生应许在里面，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爱人会得救的，圣经只说爱上帝才会得救的。但是爱上帝呢，必须用爱看到的人来证明，因为人很多时候是假冒为善的，假假的啊，啊，我很爱神，我很爱神，人家看不见嘛，所以你必须坐在你的身边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上帝让我们爱看得见的来证明我们爱那看不见的。第二更难的就是上帝要我们爱那些不可爱的。对，你看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他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说有一个人就是下到耶利哥就被强盗抢了，对吗？然后就有不同的啊，新华，这个手机叫了，是不是断？他就说有不同的人走下来，对不对？连最后都不帮他，谁帮他呢？啊，你们忘了那段圣经吗？谁帮他？撒玛利亚人啊，好撒玛利亚人是形容他，他不叫好撒，他是撒玛利亚人，他是谁？他是他们所讨厌的人。OK, 所以如果你今天爱家人，没有什么可夸的。你爱孩子，当然很多父母也说孩子不可爱了，因为开始给他很多痛苦了。OK, 特别他跟你伸手要大学的学费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了。那爱家人、爱可爱的人，有好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那个帮不了你，因为你还是自爱。上帝说：“来，我来帮你。你要爱那不可爱的，爱你那轻看的，甚至你要爱那恨你的仇敌。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自己呢？”因为当我们能够爱那恨我们的人，表示我们不再爱自己了，你不在意自己了。因为那个伤害你的人，如果你很在意自己，你不会过不了这一关嘛。所以上帝要我们爱那恨我们的人，表示我们真的是爱上帝啊。所以我们愿意完全听他的诫命，听他的吩咐，而不再在意我们的得失啊。那我讲那么多是 原则了啊。所以回来前面我们说的哈、啊，就是耶稣说爱父母、爱儿女、爱家人胜过爱耶稣的，不配做门徒，就是这个意思。对啊，没有一个人应该幻想自己可以又爱很自然的哈、啊、去爱家人，人又可以很自然的去爱上帝的啊，或是爱自己的。OK， 没有的，他只有一个 solution， 就是爱上帝在先，能以爱神的啊这个原则跟动力去爱身边的人，好吗？啊，好了，这是上次说的啦，我就不多讲了啊。连下来呢，你们看纸了，38节呢，也讲了很多话啊，但是有一句很重要的，就是他说不被他的十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门徒啊。刚才前面是说不爱上帝的人不能做神的门徒啊，管你爱多少多少其他的，他说不算啊。连这里就说不背十字架的也不行啊。你说哈啊，什么十字架？我们每个人都要扛一个来吗？不是，十字架在圣经里头哈、啊，你们知道很白的、啊、那意思呢，不是在指那个标志啊，因为它在古代它是一个刑具来的。啊，就是说它是一个犯人的刑具，所以十字架呢是一个定罪的记号。如果耶稣基督说背十字架，他其实也不是只是跟基督徒讲的。 OK， 如果说十字架是一个犯罪的人被定罪的记号，其实全世界的人都在背十字架。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因为自己的罪而受到许多的苦楚跟咒诅。那你可能不觉得，但实际上你隔壁的不信主的那个同事啊，他看起来很快乐，他看起来家庭很幸福，其实不是，对不对？他的家庭因为他的性格，他的家庭因为人的自私，因为可能他有一些的啊不合理的要求，而造成了许多的苦楚。其实每一个角落都有的，不是只是基督徒才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就不要以为哦是基督徒哦，我们都要背十字架，背到很凄凉啊，又流泪又什么的。其实你看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后果，不是因为人的罪所带来的吗？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背十字架，那么耶稣又说背十字架才可以做门徒，他是指什么？那是以基督来说的。第一，基督背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不是他的，因为是我们的罪。但是为什么基督要背呢？因为他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爱上帝，他爱天父，他顺服父亲天父的意思啊，父亲的意思，所以他背不是他的十字架，他甘愿走完这个道路。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就把他升高，给他荣耀，是吗？好，这个简单我讲完了。好，你跟我们做基督徒，其实耶稣说你要背十字架，他不是在讲我们好像世界的人这样凄凄惨惨背自己的罪哦，因为10年前啊做错决定啊，因为20年前啊跟这个人结婚啊，现在改不了啦，没办法啦啊，以前不留在中国跑来瑞士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你都可能一直在抱怨自己以前决定不好，决定不好。 OK， 这是十字架没有错啊，你可能那时不听话，你做了一些决定有后果，对。但是基督徒不一样，我们背十字架跟他们不同的地方是，我们是跟耶稣一样的背十字架。意思说你在地上，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不一定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拿掉，对吧？我们身上还是有一些苦楚的事情啊，有一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你明不明白，像耶稣这样哈，你明不明白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为了磨练我们，为了我们救恩的好处的旨意。意思说你虽然你可以有100个不愿意啊，但是你说我要像我们的主这样啊，这个十字架不是他需要的，但是他却因为束缚而背了。今天我不明白这个苦楚为什么临到我身上，但是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对我的永生有好处，所以我就背。所以基督说做他的门徒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定很多苦楚，但是这个苦楚呢，不应该是他离开做门徒的一个理由，可以吗？你们明白这个区别吗？或是说，因为我们一般讲背十字架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想法了，所以你现在觉得好像不是很通啊 啊，你如果回去看经文呢，你可能会看得比较明白。你说哦，原来他不是只是在讲基督徒的那种很特殊的啊，因为信了主有某一种的待遇啊，就给人家可能轻看、啊、那种叫什么，不是 ？OK， 而且呢，你被十字架跟世界的人被十字架的区别是在于你是跟随耶稣。耶稣说的被十字架跟从我，他没有叫你自己走的。你要跟耶稣那个脚步，耶稣的脚步是顺服的 ，OK， 所以不需要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很多东西发生在我们身上了，是上帝的美意。那个美意的目的是永生，不一定你现在看得到啊，你不一定说哦，我现在都搞懂了，我才去走啊，把地图拿出来先看明白哈、啊，这个路最后去哪里我才走，不一定。啊，有时上帝让你知道了，但是有时上帝不让你知道，不让你知道的时候，你什么？你还是走。你说，因为我跟的那个老师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这样子走的，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安慰了啊，就是最终保罗也说啊，说如果我们与主一同受苦，最后就会与他一同得荣耀。啊，所以每次你扛起啊那个。那个十架的时候，你明白这是你的罪带来的，你明白这是上帝的考验，你明白这是为永生的好处，但你同时呢也明白你其实是跟一个人很像，谁呢？耶稣，是吧？连你也就知道呢，如果我跟耶稣基督很像，我就要承受基督所承受的，就是天国的荣耀，连你的那个十字架就不重了。虽然啊有代价，但是它就不像世界的人背的时候那样的沉重，好吗？好了，下一段经文呢，短短了要结束了，就是我说这是复习啊，路加十四章耶稣基督在路加有补了一句话，他说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门徒。第一个是说不爱上帝不能做门徒，第二呢不被十字架不能做门徒，第三呢他说不撇下所有的不能说，哇，要命啊！什么叫撇下所有？我们这里每个弟兄姐妹告诉我，你们哪一个人是撇下所有的？他说不要了，是吧？我最多十一奉献，你不要我撇下了啊！这我们觉得这些，你明白吗？很少讲，教会很少讲这，因为大家讲了就敏感了嘛。你说讲。你到底牧师你打什么算盘，然后你开始觉得好像教会是邪教啊，是要我的财产吗？那其实基督在这里不是要你的财产，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下文呢，他给了两个比喻，对不对？他说有人盖房子没有想过都盖，然后来的结局是什么？就盖不成，你们记得吗？你还有讲一个比喻，说有人打仗没有算好兵就去打呢，你一定要输，对不对？他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叫我们做基督徒哇，把钱全部丢在街上，连去要饭就表示我们可以上天堂做门徒，你那时饿死了做什么门徒？不是，基督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做门徒吗？想清楚，这个想清楚是说做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就是放下一切。但是当你做完最坏的打算呢，其实并不表示你失去一切。我的意思是说，你想完最坏的打算之后呢，你以后就不用再想了，是吗？各种情况你都想过了嘛，因为你想过最坏的。最坏是什么？一切都放下。你想啊，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主说新华时候到了，房子卖掉了啊，有的卖还有钱了，房子没收啊，人生命被我带走啊！想想，你说我信主四十年没想过啊，现在我想，想可以了，可以了，因为去永生啊，去天国可以。哎、啊，你如果真的打过这个算盘之后，以后可能失去一些的物质，你就不再考虑了，对吗？因为你想过了嘛。所以其实基督讲这句话。要撇下一切的，是要我们在跟随他的时候，不要左右的回，就是怀疑就是拿不定主意，啊，不要被许多的变化而影响，因为你已经想过了，最糟我还是要跟随我的主，好了，那你就可以专注了。 可以吗？啊，那你看耶稣基督也没有那么残忍啊，说啊，大家都钱不钱拿出来啊，让你们过一下，就是没就是痛苦的生活，没有啊。你看四十节、四十二节，耶稣说什么？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他的意思是什么？虽然耶稣基督要我们做最坏的打算，但实际上，上帝没有让他每一个儿女都陷入最坏的情况。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虽然做了最坏打算，但是呢，我给你们一个很高的尊荣。”他说：“人呢，要因为我的缘故善待你们。”所以其实他们没有一无所有，你们明白我意思吗？那做基督徒是难在哪里呢？其实难在你自己啊，难在你自己那一关啊。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放不下，我们有底线，是因为我们还是很顾忌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转第二条道路啊。你投，呵呵，你投资嘛，那你投到一个极限之后呢，你看没有收成的时候，你认为你剩下的这一笔呢，可以不可以让你转啊？可以让你有一个生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常常做决定呢啊，你说移民啊，你们来瑞士啊，你们不要告诉我你们没有想过要回国的，当时也想，如果这里混不下去了，我要回去的啊。如果这里怎么样怎么样了，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要怎么做？你都想了，大概行得通啊，你才做的嘛。你知道很多人做了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人的罪性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做了基督徒，其实你当时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在你的里头哈啊，就隐隐约约已经给自己一个底线，啊，就说如果有一天我遇到这些事情，我遇到这个不幸的时候，我剩下的能不能让我在就是有一个生机？耶稣不要我们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是因为他要看到我们死得很惨，不是，是因为他是信实的。因为我们这一层啊，小小的这一层也好，叫做不信，这一层就会让你以后就差这一点进不到天国，对不对？你留一点点，你就是那个进不去的，你只是很靠近还是进不去的啊。所以基督告诉我们，跟他就要全心全意的跟他，想好最糟糕，但是上帝其实从来也没有让全部的基督徒都遇到最糟的情况啊！你看你们就好了，是吧？你们都很不错的，对不对？我不说你们活得很好，你们就不是基督徒，你们是基督徒，但是你们没有像这里说的嘛，全部都撇下，没有人来没收你的东西啊。但是我请你在这个时候，你好好想，你说如果上帝有一天要拿掉，我可以吗？你想好，你面对的时候，你就坦然。很多年轻人呐，当然现在可能也不再年轻了啊，就是他是愿意跟随耶稣，但是他没有好好想。当他遇到苦难，那个冲击太大，连在那个关键时刻他就做错事了。但是他会后悔，他认为哎呀，当时我不应该这样啊，我不应该这样软弱，对。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好好想啊，你没有好好在主面前啊，就是坚定上帝给你的使命，所以你就跌倒了啊。所以基督要门徒啊，不要跌倒啊，能够忠心到底，所以他叫他们要计算代价。计算完之后就不要再计算，因为你算的是最糟的，所以以后什么都不用再算了，因为什么发生的都在这个最糟之上了，所以不需要再算了，继续走。好吗？好了，这是跟门徒说的了啊，当然也是跟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说的。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啦。啊，今天经文分的比较散啊，因为它都是记载不同的事情，但主要是后面讲到约翰啊，所以我前面会快一点，我后面才比较详细啊。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就是马可第六章12到13节啊，马啊第六章 ，OK， 啊，德语是叫马啊，啊马可啊。我跟泡泡讲 Marcus，你不是在玩手机啊，你在看圣经。 OK， 好好，来，马可第六章12到13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 病人治好他们啊。路加就很短，他说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讲福音，到处治病啊。这就很简单的交代啊，就是耶稣基督吩咐这些门徒出去一个很简短的使命啊。你们记得我已经讲过几次啊，就是这些门徒出去不是传福音啊，他们传的那个好消息呢，不是耶稣基督后来所成就的，因为他们还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因为基督还没有向他们显明他要受死，他要复活啊。耶稣基督讲他们都不相信的，他们那时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受死会带给我们啊复兴呢。所以他们讲的内容呢，不是所谓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个福音，他们所说的好消息呢，很简单的，就是说你们所等候的，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来了。其实这个也叫福音啊，因为福音是好消息的意思嘛啊，所以就是讲了这位上帝所应许的人啊，就是救主来了啊，你们要等啊，他要来到你们的当中。所以基督在去到每一个地方之前呢，他先把门徒拆出去，所以门徒就到每一个城这个小镇里头去啊，做宣讲，说再过不多时，有一位叫做基督，叫做耶稣，不叫基督，叫耶稣，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基督啊，叫耶稣的啊人来到你们当中，他是弥赛亚，是先知所应许的，你们要听他讲哦，他要给你们天国的福音啊。所以他们就走了，每一个地方都走，所以很短的，他们一下就走完就回来了，所以他们当时出去不会很久啊，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啊，耶稣基督后来差派他们走到世界的我们叫地极啊，不是那件事情，可以吗？好，第二件事情就这里有提到的，就是这个神迹。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为什么要有神迹呢？讲讲就好吗？不能啊，因为当时的人呢，听了很多次，真的啊，在400年啊的期间呢，有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弥赛亚。所以讲到那个时候大家都不信了，你说又来了又来了，弥赛亚是谁啊啊，又有一个哪里哪里冒出来的。所以呢耶稣基督说你们去讲，但是我给你们一个记号，就是行神迹。所以这些门徒呢，他们不是被派出去行神迹的，神迹只是帮助他们所讲的能够被人所相信，所以上帝就透过这个记号，就神迹啊，让那些听见的人知道他们所说的啊是带着啊应许，是带着能力的，所以神迹就伴随。好了，今天我们讲道是不是要有神迹？你说哎，我们重办最好半小时讲道，半小时行神迹啊，然后我们大家就会听得很舒服了，要不要？嗯，为什么今天多数的教会没有神迹？哦，因为牧师没有能力啊，牧师不爱主，所以没能力，所以只靠口讲，不能行神迹，是吗？普遍上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神迹呢？其实神迹已经从外在转到内在了。你们没有发现到听到的时候，你的心脏跳很快吗？啊，因为我很生气，对，也是可以啊。我心脏跳很快，因为啊，我觉得太长了，我要赶着回家啊。除了这个之外了，有没有感受到你听？就是讲言讲道的时候，你的心灵开始有变化，这就是神迹。它不是自然的，因为你在家看韩剧就没有这个感觉，你做别的东西没有这个感觉，这种近前的感觉呢，是上帝的工作来的。所以在古代，在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开始广传之前呢，上帝怜悯人，就用一些赶鬼啊医病啊伴随着门徒的话，让人愿意相信 OK。 但今天因为圣灵已经在教会的当中，其实那个行神迹的上帝他住在我们当中，你就不需要再跟他说给我看给我看给我看到你才算，他在，所以他在你的内心里面动那个最终的工作。所以当时呢，很多人看到神迹最后又背叛了，对吧？很多人被耶稣基督医病，很多人吃了耶稣的五饼二鱼，最后还是要钉耶稣上十字架，表示说这些外在的神迹呢，没有最终真的是进到人的内心啊。今天上帝已经不再用外在的神迹，因为他在你内心工作之后，那个果效就要存到 他见你的面的时候，所以实际上是一样的啊，因为最终那个目的是内心的领受，而不只是一个外在看表演的那种感觉，或是那种惊叹，是很短暂的，好吗？好了，这是交代了啊，门徒被耶稣拆出去了。好，我们就想问了，如果这个老师把十二个门徒都拆出去，他做什么？耶稣是不是放假了啊？你们两天不在，好，我今天呢、就去巴黎一趟啊，去看足球啊，听说昨天呢、足球打得特好啊。耶稣去哪里呢？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啊。耶稣基督一点都不懒惰啊。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吩咐完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哇，我们的耶稣还做 part time 嘛？哇，没有了，他把门徒拆出去之后，自己没有停啊，他继续做。所以基督继续做他传道啊、医病怜悯人的工作啊，门徒就被拆到远方来预备人听他的道。好吗？啊，所以传道人啊，在我们当中，我们没有专职的传道人呐、但是我还是鼓励你了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要休息啊，你真的跟上帝说啊，我很累啊，我要休息呢，那个祷告是跟上帝说我要回天家啊，因为在地上啊是征战的啊，就好像打仗二战的，你能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德国跟你们瑞士没有打了啊，德国跟法国打得乱七八糟的时候，有一个兵说，哎 ，Captain， 我要休息一下。他说好啊，你休息就肯定死，因为你一把枪放下来，你下一个可能就是子弹飞过你，你要不断的征战，你才活下来的，是不是？那圣经告诉我们，在地上呢没有休息的，那个安息呢不是休息，安息是内心的平安。安息是不定罪的平安。耶稣说来在我里头享安息，不是说我们到耶稣那里去睡觉，不是，而是说我们到耶稣那里，我们就不再害怕我们被定罪。你们听过有人说在葬礼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一个牧师，他说啊，感谢主啊，我们这位老弟兄啊，40年啊信耶稣啊，现在他卸下他的功，他安息主怀，你们听过吗？卸下工，我们就想说，哦，他本来是啊，可能是做什么经理的啊，现在开始、退休啊，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卸下工呢，就是没有做工的意思。其实你知道，在整个圣经的 concept， 那个工啊，不是做工的意思，工是什么？是守律法。我不知道你们懂我讲什么，就是我们现代人看圣经，我们会很容易把它。就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结合嘛，对不对？所以你一看到工作，你会想到你上班，对不对？所以圣经说，哦，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会想到，是哦，我老板太坏了啊，每天让我去上班，很劳苦，很重担，对不对？但其实，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呢，这个工啊，不是工作，这个工是苦苦的守律法，为了得救。所以耶稣说，你来。你不用再靠律法要得救，你来我就给你安息，我就给你救。 OK，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明白这个观念了，就是圣经没有允许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提早退休啊，跟自己说反正我已经受洗了，我长老也做了2年，只是做了5年啊，该做的都做完了啊，我今天就可以放松啊，不用再追求。如果你真的是上帝允许你提早退休，你就不应该还出现在地上，因为他真的说你可以提早退休呢，他就接你走了，因为那边才是安息的地方，这里一不打你就死了，因为是征战的地方，是可怕的地方，是恶者张牙舞爪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很清楚的，他不会停下来的，他那3年半做完一切，真是厉害啊！我们工作都要做40年才可以退休，我们主耶稣3年半就做完了，所以他可见了很努力的，他就完成了上帝的使命。好了，现在来讲今天的重点了。当耶稣出去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啊，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啊，马太福音的11章的2节。所以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2个门徒去啊。路加就说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啊。好，他的背景是这样，就是你们知道约翰因为指责西律，对不对？ 嗯，希律当然是恼羞成怒了，因为希律抢了他自己兄弟的太太啊。但利斯拉就是这个妇人是有企图的哈，他是想透过婚姻得到更大的权利，所以他就换了丈夫。连这个约翰很大胆哈，约翰就指责他哈，连指责他的后果是什么？就被抓起来了。因为约翰很有影响力嘛，他一讲百姓就说是咯，这个连这个王就怕了，就把他抓起来。好，抓起来呢又不敢杀他，那杀了约翰呢百姓就要造反，所以就把他放在监里。约翰就在这个情况啊，约翰就是因为指责这只老狐狸啊，就是这个作恶的希律，就被放到监里去了。好，这从这里发生了约翰在监牢里面，他没有在外面啊，连他的门徒呢就在外面看见耶稣做这么多事情，又讲道又行神迹啊，他耳朵听见眼睛看见，所以他们常常来探他的老师，连就把他们看见的听见的都跟他的老师就是约翰讲，就是世袭约翰跟他讲。好，我们一般就有误解了，我们觉得哦，约翰一定是很不高兴，那讲好的嘛，我们两个啊，他们好歹都是堂兄弟了啊，对吧，表兄弟了啊，应该是平起平坐，对不对？不平起平坐也要分个五十六十吧啊！今天你在外面风光，我在监牢哦，对不对啊？我们就会以为约翰肯定是不高兴了啊，就是在这里呢啊，就是怀疑耶稣是不是基督，就派门徒去质问说：“哎，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啊？你的啊表哥在监牢，你不知道吗？”可能啊。但这些都是我们 fabricate 的啊，都是后代的人啊，就是不是当时啊，就我们现在的人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因为有很多的历史这些电影可能啊影响了你，就让你以为这经文是这个意思，但是其实你只要稍微一翻比较古老的解经书，没有人这样子讲，真的很惊讶。我可以告诉你，约翰从来都没有被教会认为是软弱，或甚至是说糊涂到怀疑耶稣基督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约翰在母腹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他不是你跟我啊，小时候抓蜘蛛爬屋顶啊，到了少年的时候啊，来再被蒙召才认识耶稣。他在母腹的时候啊，因为当玛利亚走过来他就跳了，他在妈妈肚子他眼睛看不见，他都被感动，他在母腹会快乐。约翰很特别的，没有人认识基督的时候，约翰就说他是上帝的羔羊，除非约翰突然间傻了，被车撞了还是什么，完全忘记了自己讲过话，不然你能不能想象，他就是因为只是坐牢，他就认为说哦，我以前所说的，我所经历的全部不算，不会。好了，我让你自己选择了啊，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立场，你就听就是接下来的解释了。那如果你相信约翰没有糊涂，他也没有否认耶稣是基督，那他讲这些话是有什么目的啊？就是他下来啊就是后面他会问一些的话有什么目的，其他的目的呢其实不是因为他怀疑耶稣，目的是这些门徒。你们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这些耶稣的门徒很多都是约翰的门徒，因为约翰比耶稣早出来嘛，对不对？连约翰在耶稣出来的时候，约翰就当着门徒面前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羔羊，对吗？除去世人罪孽的，连门徒就跟着去了啊，就是他的门徒就跟着耶稣，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去啊，就是约翰身边还有很多的门徒呢还是很想跟约翰，虽然约翰一直说去啊去啊，我的表弟才是救主，我不是，但这些人很顽固，他们一直不肯就是完全的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常常是观望。所以你们读过上次我在营会就上一段经文，就说到他们来问耶稣说：“哎，我们进食，你们怎么在那边吃饭？记得吗？”啊，你就说：“哎，他们不是朋友吗？为什么他们会彼此？”是因为约翰的门徒常常看耶稣的门徒做什么，因为约翰一直说耶稣很好嘛，他们就觉得很好吗？我们进食祷告，他们吃喝快乐，很好吗？不好 啊，所以他们有这种的质疑。 银行没有办法，一直劝他们不走，连银行被放到监牢的时候他们还不放过了，他们还要跟银行。如果你的老师被放到监牢的话，大概你要换老师了，对吧？他还不走，所以你看约翰很爱他的门徒，他一定用一个方法，所以现在就出了这一招了。他知道他时间不多了，他砍头的时间要到了，所以呢他说好，我现在在监牢，我托你们去问耶稣一些的话。那其实这些话等一下后面我们讲啊，不是约翰不知道，而是约翰要门徒亲口问耶稣之后，从耶稣的口里听见这个见证。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有时候妈妈会跟孩子说去问爸爸要吃什么，其实你是他太太，你们不知道，但是你有时你故意的嘛，那你是让孩子去，连让孩子的因为问，连就从爸爸的口里听见一些他应该听到的话，连他就愿意顺服，对不对？所以每次父母都会出这种，我小时候也遇到了，有时候我问妈妈，我妈不想回答，就问爸爸，问爸爸，问妈妈，好烦了啊！连最后我会一招了啊，就是呢，就做了，因为当时妈妈说谁叫你做的，爸爸，因为那两个不答，就走中间，我自己走啊，你们不要学啊！因为刚才我看到主要也是这样，就是迦南的大儿子。刚才他在完成是吧，他想帮忙嘛，妈妈说去问长老，他跑来找我，我跟他爸讲话嘛，他拉拉我，我不管他，他就跑回去，他就做了，他可能他跟妈说，长老说可以，我不知道，开玩笑了，我就想到这个。好了，回来这里了。所以约翰其实不是出于怀疑，我在说他也不是妒忌啊，他只是很高兴机会来了啊。现在终于呢，我这一批不听话的门徒啊，他终于有一个机会让他们去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远远看基督，不敢啊，就是不愿意去依靠他，不愿意去以他为他们的弥赛亚啊，所以约翰就用一个方式啊，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最后让他们一生跟随这位牧者啊。所以约翰到死之前呢，他还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我打在纸上面有一些经文是约翰讲过的啊，就是他是一个我们在地上做牧师啊，任何一个地方的牧师。的一个最好的榜样，什么榜样呢？就是牧者不应该把信徒留在自己的身边，是吧？但也不是把信徒赶走啊，而是说牧师应该尽一切的责任，把你的会友、你的信徒引到牧者，就是大牧者，就是基督的面前。因为我们心里相信，唯有基督才是他们真正的老师，才是他们真正的牧师，对不对？你说为什么有很多教会，当然不是每一间都一样啊，但是有很多教会它会一直很大很大很大，1000、2000、5000、10000，那你会觉得10000已经是超乎想象了，特别是我们活圈的地方，那我们最高人数多少？80了吗？因为100啊，可能从来没有过，所以你们想象10000是什么地方？10000的崇拜是什么？但是韩国呢，少少都是10万，最大的100万。崇拜100万已经是 ridiculous 了，就是说你讲什么做生意啊可以了，你说演唱会我也可以相信，你说教会100万呢，是我可以说是 impossible。 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不到牧养，你这个牧师最多也只能够牧养教会另外的牧师，就是这个牧师又有这个牧师的会有全是牧师，全是牧师的会有又是全是牧师，因为他有100万嘛，所以最少一个牧师要带100个，上面都不知道多少层，所以根本达不到牧养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这不是教会啊。那你会问，就为什么有这种情况？通常很可能啊，好像大多数了，就是人的野心、理想啊。你看以前的教会也是这样，就是人一多。他就会分开，因为上帝就给另外一个牧者来，他就会再继续牧养。可能一个人大概最多就牧养80、100、150已经是 maximum 了，就是到顶了。你一个礼拜只有7天了，你牧师不用睡觉啊。如果你要爱你的会友 ，OK， 大概100人之内你已经到顶了啊。你恩赐再多，给你120好吗 ？OK， 再多你就偷懒的了。你就那些你就不做的 ，OK， 再大就很难。所以我意思是说， 我们真的不应该以这个为我们的一种设想啊。啊，我开个玩笑，但是这是一半的玩笑，有一半是真的哈。就是很多牧师，好像当时的牧羊人呢、啊，你想你是牧羊人，你把羊养得胖胖的，做什么？很可爱啊，不是？羊胖的时候有什么目的？它毛很多，对不对？啊，你就可以有好的。所以，当然我不是说每个都这样啊，但我们要防备自己，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害怕会有跑掉。是因为这羊给你养胖了，你开始要收割了，要剪羊毛啊！啊，我要从会友身上得很多好处。所以，如果牧者有这种心态，他已经不是基督的牧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牧者有这种心态，啊，他觉得他投入那么多，他希望教会以后给他很大的回报，他要剪羊毛。你看门徒是没有这种想法的，特别是约翰。约翰投入一生之后呢，他把全部的结果推给谁啊？推给耶稣，因为他说基督才是那个配得你们去跟随的。是啦，牧师是需要吃喝的、啊、但是那个羊毛是上帝给的，不是他自己在会有的身体上面去捡的，这不是你做牧者的目的啊！啊，但愿你们明白了啊。 OK， 那我们读下面的这些话了啊，是约翰自己说的，没一句是保罗说的啊。啊，约翰福音第三章28到30节，他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啊。”你们已经把纸放下来，所以找不到。你们看到吗？第二节的最后一排啊，看到吗？约翰福音第三章28到30节。啊，你们看不见没关系，你听我念了啊。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了，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约翰没有精神分裂啊，他没有听到耶稣的生意越来越好，耶稣的这个跟随者越来越多，他就妒忌。这里说他听见他就快乐，因为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不是他自己摧残自己啊。约翰知道呢，他这个退下来，不是衰微，不是说他病啊，而是说他退下来呢，是让上帝得到荣耀，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OK， 那保罗也讲过一句话，他说：“因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他讲这你们是教会啊，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保罗一生在教会的工作，他最后是要把这些信徒抱在他身边，养他，给他防老啊，老的时候有退休金啊。我们教会有一个是医生啊，教会有一个是律师啊，以后牧师有什么事就找他们啊。最好牙医什么都包了，最好是吗？不是，保罗说什么献给基督的，跟他没有关系的，因为他只是基督的仆人，可以吗？啊，所以盼望我们侍奉上帝的人啊，你要常常提醒自己啊，约翰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了啊，啊没有，还没有最后一节，还有一段啊。那约翰派人去问，就门徒去问的时候是问什么话啊？我们来读一下好吗？第三节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啊？”啊，这个路加讲清楚一点，他就是他叫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马太没有记那么详细的，路加讲比较详细。好，那将要来的是指什么呢？那将要来的就是犹太人一直从小都知道的，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他们不需要讲那个字啊，就是他们直接的问啊，耶稣，你是不是弥赛亚 ？OK， 再说了，是不是约翰怀疑？但有人解释说，哦，约翰糊涂啦，所以他觉得耶稣老没来救他，可能耶稣不是弥赛亚，或是你相信我前面说的啊，就是约翰一贯来啊，他所讲的话，他不可能突然间就忘记啊，所以如果他一贯来都知道耶稣是基督，他为什么还要问呢？主要的解释就是因为他要门徒亲耳从耶稣的口里听见基督说，我就是你们等候的弥赛亚。 连他们的信心因为耶稣的话就坚固了，他们就愿意跟随。好，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了啊？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你说哎呀问那么多啊，可能你会不耐烦啊。那我们的主他用旧约跟他们讲啊，我们读一下第四到第五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路加也讲得详细啊，他说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扶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好，耶稣有没有回答？好像有回答，又好像没有回答啊，因为耶稣没有直接啊给他们答案啊，说是或是不是。但是基督呢，他列出了一个清单啊，你看这个清单，你说哦，耶稣把自己的功劳全部讲出来，就让施洗约翰知道我比你厉害是吗？不是，因为施洗约翰没有新神迹啊。耶稣把这么多神迹拿出来，是不是要压倒他呢？不是。耶稣在这里你注意看，他不是把他全部列出来，因为还有很多耶稣做的都没有讲。最少你跟我都会记得耶稣还有行过什么神迹，五饼二鱼啊，我们想到吃了是不是饿了，对，还有啊，在五饼二鱼那个还有一个他，对，水变酒啊，这哎你们老讲吃啊，还有一个他走在水面上，他平静大风了，哎，这些很威风啊，为什么不提呢？是吧？那耶稣只是把这几样列出来，一定有原因的啊。其实呢，我们是不熟圣经啊，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一听这一串话，就知道耶稣在讲以赛亚书，他在讲旧约。耶稣基督回答他们呢，回到圣经啊，就是说你问我是不是弥赛亚，我来告诉你旧约讲弥赛亚做什么事啊。所以以赛亚讲什么呢？你们就看纸啊，我已经放在上面让大家容易看啊。那以赛亚最少有两处很明显的经文讲到将来这位救主弥赛亚要做什么啊。第一段是35章4到6节，我们念一下好吗？他说，对胆怯的人说，你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啊。所以以赛亚书35章是预言将来有一天弥赛亚来啊，天国的情况，弥赛亚作王的情况，就是上帝的恩惠跟拯救要借着这位基督啊，就是弥赛亚显明出来。所以以赛亚就借着这些这一串的字啊，就是啊瞎子看见啊，啊聋子听见啊，瘸子行走啊，这一串的话啊，这是肉身的意志啊，啊来表征他们所领受的一种属灵的福分。我意思说，基督不是医生，就是主要基督做的，我都讲了，不只是这一种医病而已。但是为什么圣经老强调医病的事情呢？是因为透过这种肉身上的医治，来表达属灵的福分啊。你没有病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很关键的？那有一天你一定会为着你身上那个病呢，倾家荡产你都愿意的。所以那时你就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啊。所以人是会这样，所以在极大的苦楚之下的人呢，他为了得医病得医治，他会付上一切的。所以约翰啊，不约翰，这个以赛亚不需要说哦，讲很多不同的福分是吗？他就用一个最关键的，而且人最后一定要在意的，就是身体他的健康。他说，上帝要给我们这样的福分啊，以这个做一个记号来表达那个看不见而且是极大的，就是心灵上的属灵的福分啊。所以外在的这个神迹跟恩惠只是一个记号而已啊。所以基督徒我们当然生病求神医治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上帝不医治你的时候呢，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觉得说，好，上帝不医治我，你就不是上帝，或是上帝不医治我，我就不是神的儿女 啊，你可能有这种这两种的选择，对吧？那其实我们都不应该陷在这当中，是因为呢，我们从来不只是要求上帝在我们的肉身上给我们医治。如果上帝不医治我们，我们还是相信他的那个美意，因为他给我们的是属灵的福分，所以肉身的福分是上帝按照他的时间跟他的计划领给我们的，但他从来都不是以这个作为他的目的的。有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是吧？就说如果上帝真的不爱你，他就每次医你，就让你不会死，你就活到一千、两千、五千岁，你那时是噩梦啊，对吧？你今天你天天打开这个手机看新闻，你是不是很烦？法国有什么啊？什么啊？就暴动啊，这边又这个又那个，你天天看都是坏东西啊。要看一千年呢、啊，要吗？那、啊、你今天是烦你的孩子啊，考试不好，不能毕业，找不到工，烦吗、啊？你孩子还没有那么大啊，可能还在小。OK， 你烦他不听话，好吗？啊，等一下又生病感冒的，哎呀，怎么这样，怎么那样，很烦哦。想象一下，你要烦一千代，啊，你看小孩子受不了，一千代啊，你会疯掉。你说不要了，一次就够了，我再两次我已经不能承受。所以你认为上帝只是医治你的身体就是祝福你吗？不可能，嗯。所以有的人一直很夸耀说，你看我没有信神，我那么健康，我活到99岁，好，我活到100岁我都没有事情，你们信神的人这么短命，嗯，我们等着瞧。地上的寿数啊，岁数不是福分来的啊，是因为上帝说时候没有到啊，让你的身体还可以继续。但是当上帝说时候到，你就算再健康你还会走的，因为那个灵魂呢不被这个限制的。 OK， 人的灵魂脱离身体不是因为你的机器坏了他得走，不是，是上帝叫他走他就走啊。好了，不多讲了。所以你明白旧约用这一串话啊，其实是在指到这个属灵的福分，就是弥赛亚所要带来的啊。另外一处经文你们不要关掉啊，那个纸下面还有一段经文的61章，这是比较出名的啊，刚才35章比较少人说了。那另外一处比较明显是61章1到2节啊，这是我们主耶稣也曾经自己读过的啊，就是主，我们念一下啊，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那这里就没有特别讲到一串医病的东西啊，但是他还是提到他要拯救谦卑的人，他要医治啊这些伤心啊，就是受苦的人啊，让那些被掳的释放出监牢啊，蒙受上帝的恩惠。好，这段话其实也是在讲类似的事。所以当时当基督说我做过这些事情，其实是让啊这个约翰的门徒呢马上就想起以赛亚所说的弥赛亚啊，弥赛亚啊的预言，而且基督说在你的眼前实现了，就是他。好了，所以这些门徒其实得到答案了啊，他们回去跟约翰讲，但其实约翰也不需要知道这个的，但是约翰一定很高兴说你们终于听到了吧啊，你们听到你们等的那一位不是我，就在你们眼前，就是基督。啊，结尾呢耶稣讲了一句话就完了啊，这句话就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不容易解释的啊，他英文是说 whosoever shall not be offended in me offended 啊，跌倒不是说啊走路跌倒，这 offended 就是呢以基督或是以基督的福音为羞耻啊，为可耻的。其实基督在这里不是骂约翰说老糊涂啊啊，还不相信我吗？不是啊，不是说他临终呢怎么还这样子怀疑，他是在警告全部的人啊。他说将来有一天一定有很多人因为基督也因为他的福音啊，被许多人攻击啊，被世界所反对而跌倒。很多人看见 教会被烧，上帝没有拯救，人就灰心了，是吗？所以基督就说，凡是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而跌倒的，是有福气的。换句话说，凡是因为看到这些事情而跌倒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那些没有恩典的。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能够说是因为我们自己来教会，我们选择自己啊做基督徒，我们就一定要上天堂。耶稣基督说有一个考验，就是你是不是最终是那个跌倒的。那个跌倒不是你软弱啊，这里讲的跌倒是 offended， 意思说你因为福音而觉得羞耻，你不想就是不想被世界所拒绝啊，你不想背离你所爱的这个世俗，那你就觉得基督教是一个你个人的事情啊，信耶稣是你自己心中的事啊，外在不需要做出来啊，因为你以这为羞耻，你基督教的一些观念或是上帝啊所谓的不宽容这些的圣经的教导为一个不文明的一个说法，你会不会这样想？如果你会这样想呢，其实是一个证明，就是你是没有恩典的，因为耶稣说有人是不会的。瑞士可能你们很少公开在做工的时候，我不知道问一下新华或是每天你们上班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讲信仰法国呢就很避忌讲信仰第一是很避忌讲政治了，因为一讲就吵了因为一定有人是什么社会党就吵就不讲第二呢不讲信仰，一讲也会吵讲什么呢？就讲周末去爬山去哪里哪里好吃就这些无聊事讲一大堆。但是当他们一开始讲信仰的，如果你有机会跟那些比较靠近你一开始讲深进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他们都会隐隐约都会表达他们对圣经的一些观念觉得很丢脸他们觉得好像圣经为什么要说只有信耶稣可以上天堂，他们觉得哎呀我们还是不要这样说好人就可以上天堂总之你做得够好就可以了这样比较好你圣经为什么要说某一种事情是罪特别是同性恋什么，他们觉得哎呀这可能是当时的背景。其实你会听到很多他们虽然说自己是天主教徒什么，但是他们有很多所谓很 offended 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一种的人来的另外一种的人呢会觉得说这是很自然的好像你跟他谈他说当然真理吗？真理是一个罢了嘛当然什么宗教都一起上不可能这个你会发现这是另外一种人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他说有人是 offended 有人是不 offended 的盼望你想好所以耶稣基督警告他的门徒他说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预备好，如果你不预备呢你肯定走不完我们不是谁走谁看的，不能的你要做好最大的准备，最大的牺牲跟摆上，你才能够走完世界所难阻的就是天国的道路。因为世界给我们许多许多的方式、借口跟理由，要你放弃信仰。我用一段经文结束了你读一下纸上我有写，就是彼得说的话，彼得前书2:6-8，他说：“因为经上说。”看我把所你们看到吗这个我要你们念的，因为他把刚才我讲的两件事情讲出来他说看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五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那你读到后面你受不了。他说什么？他说有人 offended， 有人不 offended， 是吧？那些有信心，他说信的人是宝贵。看这个当然 一定是这样子，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没问题，绝对是这样。他说有不信的人呢，这句话成为他的绊脚，他认为说就是这样我不要信，就是这样我不想看圣经。连上帝说哎呦对不起，我当时写圣经没有考虑到你哦，不是啊。最后一句话说他们是预定的。他说有一种人呢，最后不能信圣经呢，不是因为圣经没有讨好他，或是不是因为圣经没有顾忌到他，而是他就是那个被预定要灭亡的。那这些话不是人讲的啊，不是说我们可以说你是你不是啊，你读完了你心里要战兢，对不对？你说啊，原来在我做选择之前上帝早就知道一切啊，那我们要谦卑啊。所以当结尾了啊，就是一个应用啊，我有打在纸上啊，不过我怕我简单讲你看，我就想问大家，你用今天的角度啊，就是我们活在2019年，我们在瑞士这个地方啊，如果说基督的福音被世界的人所攻击，原因是什么？按你自己的认识，我这里给四个理由了啊，但是你自己也可以再想啊。那第一个理由我给的哈，就是因为基督的降卑，基督的受死受苦呢，其实是世界的人所厌恶的，你想是不是？就是基督的那种凄惨的样子，我们喜欢的是步步高升、荣华富贵，我们喜欢的是成功。就算前两天我看到，那我有看报纸了，对不起啊，那我又看到一个八卦，不是八卦了，一个小新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就有人拍到一个照片是。Bill Gates 排队买汉堡包啊，你们可能还不够我快啊啊，你们不知道讲这个，就是有人拍到啊，人家就说哎，这个你们知道 Bill Gates 啦、啊、这个亿万富翁，他竟然就去排队跟一般人一起啊买汉堡，在路旁啊，就是那种 truck 啊，在那里。我们基督徒说，就算你要卑微啊，你都要像 Bill Gates 讲身家百万，只是去排队买汉堡，你知道吗？这种还比较有价值，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太惨了，对吗？他要做穷人，他也得先是有钱，放下再做穷人，这比较光有光荣嘛。生来就穷，有什么好光荣？所以基督的整个降卑呢，其实严格来说是人所不喜欢的。虽然我们都会在那边。是圣诞节哈，我们都会在唱那些马槽的故事啊之类的，但实际上我们都不觉得马槽，你们真的去过马槽哈？可能没有，小孩子啊，我们都觉得马槽好像很温馨啊，得空真的到乡下去啊，瑞士应该有啦，法国一大堆啊，有时候你去一下 farm 你都不想进去的，那样味道太重了，特别是有驴啊有马跟牛这些地方，而且很吵的所以马槽是一个很低贱的地方，要吗？不可能啊！所以你知道福音的一开头不是很好的啊，不是很吸引人的。好了，还没完。第二，耶稣基督不单自己这样，他还要我们跟随他的人跟他一样，他要我们不可以爱自己，他要我们爱上帝，这根本就是跟我们的本性是违背的，是不是？我们只能跟上帝说 win-win， 是吗？我爱你，但是你我也得爱自己，这个是底线。你不能叫我否认自己去爱你的，是吗？所以很难的。所以你说福音被人拒绝，不奇怪。第三，基督说的应许，他讲天国多好多好多好，我想问你们当中谁去过？没有人去过。有谁理解？也没有人理解。有谁感觉到？也没人感觉到。你看，他把全部的好东西压在那个根本不能理解、不能看见。你们有没有试过？你们去银行，就是储蓄钱啊？那人说：“哦，我给你回报率，回报率好20，哇，很高啊！”什么时候拿？某一天，我肯定你不给了，你不会的了，因为你说骗人。你要给我看数据，而且最少2年先给我拿一点。你要确保圣经说的天国你看过吗？没有。所以你说世人会买账吗？不会啊。好了，第四， 不单是他本身不吸引人啊，第四是撒旦，上帝又让撒旦用各种的诡计来激动人啊，激动世界，激动人心的欲望，促成一个大环境，促成一种潮流，能让人以人类的名号来抵挡福音。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在一些地方会听到，好像美国啊，可能美国的东岸跟西岸是差很远的啊。啊，如果你去什么啊 ，Boston 啊，或是 New York 啊，你如果在街上你喊说啊，同性恋要悔改啊，你们啊，不然会被审判、啊，我大概可以想象啊，如果你是旅客，可能会被赶走了。但如果你不是旅客呢，你可能呢会被人不是用 kindness 啊，就是啊 kindness 叫做良善啊的名来攻击你，他们会说。我们是用人类的名号来攻击你，就是说你这样讲话，你是 against humanity。这个我是听过，但不是跟我讲，我听过有一些人，他能够用完，我在旁边听，我就说，哎，你是谁啊？你怎么把我都包在里面？就是他竟然反对一件事情，他可以假设整个地球的人都是反对的，所以你反对同性恋，他说 in the name of humanity。就是在这个人类的这个立场上面呢，我们抵挡他，把你跟我都包进去了。你为什么那么大胆？因为他认为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其实我们不是，对不对？啊，其实撒旦很厉害，他透过媒体，他透过电影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我常劝大家还是少一点看电影，就是。多数的电影鼓吹的都是这些大同啊这种观念，所以他透过许多歌啊、流行歌曲啊、著作啊，连都在塑造一种文化，连让人好像以为大家是这样的，但其实有很多人不是这样，但是他们就这样子想。所以话说回来，这是我的立场，你可以自己想啊。所以福音会被抵挡不奇怪，如果福音大量的被欢迎才奇怪，因为它跟世界是相反的，是吧？好了，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做？上帝为什么不用一个比较吸引人的方法来传福音呢？圣经有答案的，保罗说这是上帝的智慧。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很厉害啊，他用一个方式，他让那些不信的人跟那个相信的人有一个区别。如果没有区别，是你的错，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把这个模糊弄，就是把这个界限弄模糊了。实际上它是很明显的，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很模糊的界限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是教会有时或是基督徒哈、啊，有时怕受苦，怕被拒绝，怕不被尊重，怕贫穷，也就把这个界限弄模糊了。上帝其实是很明显的，对跟错是很明显的。没有信心的人，没有上帝恩典的人，是绝对不能领会福音的好处，不能经历平安，也不可能盼望他看不见的天国。他怎么装都没有办法的，这是恩典。那你坐在这里啊，我们这里每一位啊，你信对不对？好了，我真的相信啊，上帝有恩典。你知道你很少数的，你知道吗？真的。你旁边的人可能他来是因为你叫他来啊，你旁边你的孩子是你把他带来的，但是你可能你问他，你发现呢他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我回去，我最后来，我结束了，我刚刚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教会有洗礼啊，就有两个孩子，就是从小有幼洗啊，好像我们的小孩童这样。他长大了，他们两个都已经中学，有一个已经成年了，所以他们要坚信你。好了，这两个小孩一直在教会长大，一直之前大了啊。刚好我回去那个礼拜呢的第二个星期，他们就坚信你，所以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跟长老一起了啊，就是跟他们有会谈了啊，就是谈他们的信仰，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清楚了。好了，很怕啊。当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很怕我，你们都不怕我，但我怕到一看到我，哇，就拿水快点喝啊什么，我也没有要你唱歌。好了，进来坐啊，连都是把妈妈爸爸拉在身边的，可能怕什么啊，坐在那里。好了，我就 就开始问他们一些信仰的事情啦，啊，问他们怎么明白救恩啊，信仰是什么，全部不敢回答，一句都不敢，人家都是妈妈在旁边，什么都是妈妈帮他答，爸爸在旁边暗示啊，最后好像好不容易挤牙膏蹦一句出来，耶稣啊 ，OK 对，好过关，再问，又讲看啊，这一句这样子，那好了，长话短说了，我的意思，但我不是笑他们，因为我跟他们不熟啦，因为我每年才回两次，他们可能看到我就好像总是骂人的，所以很怕我。其实我很善良的，不知道为什么哈。好了，那关键就在这里，我就跟他们说，你在我面前没有办法回答，我不介意的啊，因为我们不熟。但是我说你不能够以这个是你的信仰，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是认为这些内容是爸爸妈妈的，因为是爸爸妈妈一听到就回答，反而这些孩子没有办法回答呢，我就有一个担心，他们的信仰是父母的。OK， 你的孩子啊，你可以说我的孩子天天祷告 ，OK， 你可以说我，你真的要问他，你说我问你，你经历救恩吗？如果他跟你说 ，I don't think it's real 啊，我不认为他是真的，你要很伤心，或者你要很小心，你要很担心，因为他是那个 offended 的那群的人。他可以继续祷告，他可以继续在饭前祷告，陪你来教会，坐在你旁边。Okay? 但是有一天他的那个抗拒是证明他以基督为绊脚石，不是磐石啊，是绊脚石，不是方脚石啊。好了，我但愿上帝保守了啊，哎，让我们啊的孩子的下一代啊也蒙恩啊。但我常说啊，你的孩子就是因为生在你的家，所以上帝呢他不会像你以前这样来救他的。那我不是神啊，但是我会跟你说这是原则。我再说一次啊，你以为你在国内啊，少年的时候是党员啊，就以前无神论了，对吗？连出来瑞士读书，连在火车上面，不知道谁把一个单张给你，你看了就流泪信主了，连你就以为你孩子也是这样。有些上飞机不知道遇到哪一个牧师就流泪信耶稣，对吧？没关系啦，上帝也是这样救我，也会这样救他。我告诉你不会的，他为什么不会这样被救呢？是因为他生在你的家，因为他是信徒的儿女，所以上帝要透过父母把救恩带给他。因为上帝本来是要这样子救孩子的，是因为有很多父母不信，上帝就介入拯救了这些孩子，就是你。所以你的父母没有带你信主，你信了，但是你的儿女呢，上帝要你做这个事情，所以父母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可以推脱这个责任，对吗？你可以再等啊，你觉得孩子还小你再等放养，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从旧约就开始的原则，你跟你的一家，我要做你的神，我也要做你后裔的神啊。上帝有时还讲三代，你后裔的后裔的神，为什么？因为他的恩典要透过家庭，所以我们教会注重家庭，不是因为我们很喜欢很多小孩子，不是，我们要弟兄姐妹看重神给你们的职分，不是把孩子养大而已，也不是让孩子读最好的 学校而已，是让孩子从你们的身上认识他们真正的父亲，就是上帝，他们的天父。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啊。我就用一点时间啊，我不想太长，我就希望说当中有一两个啊，同工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啊，你们自由的用简单的啊回应啊来做一个祷告，连最后我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啊，我把时间交给大家。
在此把我们这些罪人在你面前，我们
嗯。阿门。阿门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敬拜你，就求你用你的话，透过圣灵的工作，继续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做工。也谢谢你你每一次都在我们敬拜的时候，你都施行你的作为，主啊，你改变我们这不可能改变的性情。你让我们原是走世界的，如今我们却可以放下世界来追求那永恒的天国。总感谢您，你给我们设下像约翰这样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学习一个侍奉的决心，让我们一生都不忘记我们的使命，就如他要面对的困难跟死亡，但他却知道这是他的卑微因为上帝要因此而得荣耀。主要让我们不以福音为羞耻让我们不因为世人的抵挡而我们就厌弃基督你的话。主要你让我们成为那一群不被抵挡的人，不被不觉得世人所说的是代表我们的立场的人。主啊，你让我们可以至死的忠心，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打算，因为我们已经爱你胜过一切，因为我们已经像你所说的，我们已经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我们知道最终你要用天国的这份荣耀来回应我们。主啊，你就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工作用你的平安来充满我们的心。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